好，我们继续哈。这尊佛像是在佛罗浮屠啊，你们知道佛罗浮屠在哪里吗？对呀、啊，印尼中爪哇啊，有一个八九世纪的佛塔，大佛塔，就是在印尼啊。是今年带大家去的时候拍的，刚好要日出啊。然后那个前面我们。问讯的那尊佛像呢，是在波特兰的美术馆，收藏在波特兰的美术馆，哦，美国波特兰的美术馆。那上个星期我用的那个佛像，它鼻子有缺，对不对？你们有没有看那个旧的那张？那个是在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的。嗯，好，那我们继续来讲。啊不，我没有这个意思，我只是告诉大家有这些佛像。我们接下来谈，就是我刚才讲到那个什么，由事业门啊，这个利养门啊，然后还有那个戒禁门啊，解脱门啊，都会引发我们的爱趣哦，所以不一定只是世间的事情。佛法的事情也有可能啊。再举一个例子，就是说有时候在我们人总会有做得不圆满的时候啦，因为我们不是圣人，我们不生下来就是圣人嘛，对不对？所以有些人呢，他在他的生命里面呢曾经堕胎，或者是教人堕胎，因为他没学佛的时候他就曾经有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嘛，不懂嘛，自己不懂，或教人家做，或赞叹水洗这样子，水洗沙这样子。那你学了佛法过后，那么有些人就会有一种啊，听了佛法过后他就会有一种担忧，对不对？他说哎呀惨了，我真的做过这些事情。然后有时候佛法里面呢，文字上的佛法里面呢，他又会写到哇，会怎么样怎么样的不好的遭遇啦，下地狱啦，还是什么之类呢。然后再去请教学佛的人啊，或者请教法师呢，有些法师呢甚至会跟他讲说啊，对啊，这个是阴灵啊，你要超度阴灵啊，哦。当然如果说他真的很那个担忧不安，然后想为这个众生过去所犯的错，因为他毕竟是一个众生嘛，他想为他做一点事情，那是没有关系，但是要给他正见啊，你今天超度这个你过去伤害的众生，就当着跟他一起来护持这个道场，护持三宝。哎，给他一个正确的观念，同时用一个方法安抚他内心的一个不安的话 ，OK。但是如果你把他往迷信的方面去讲，有时候会把他往迷信的方面去讲，邪性的方面去讲，然后甚至也增加人家的那种担忧、害怕，说你看就是超度的不够咯。马来西亚的语词啊咯。就是你超度的不够积极啦，哦，或者是你做的不够诚意啦，所以你现在呢，你看生意还是不好，身体还是不好，这个叫做什么呢？人家已经是痛苦了，你雪上加霜，这个不对，哦，佛法永远要记得，佛法的宗旨就是让人离苦得乐。你今天讲出去的一句话，你没有做到让人家离苦得乐的作用，反而增加人家的痛苦，增加人家的邪性、迷信、错知，这个不行的。你再怎么大师，再怎么大庙，都这个都有问题哦。所以这个就是其中一个戒禁门而延伸的爱绪啊！我真的就是做的不够，我超度的不够，我超度的不够诚意，他不愿意原谅我。有些师父会跟你讲，他就是还没有原谅你啊，不愿意原谅我。那你这个爱取里面，你就想你的爱取跟你的业友里面呢，永远都是执着着这件不圆满的事，然后永远都在那边懊悔，一生都活在这个懊悔，背负着这个懊悔当中，生老死，甚至会带到未来世。这个都你就可以看到他为什么那么的可怕哦，即使在佛门当中有时候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大家真的要很小心这个部分。那 解脱门呢也是一样的，有时候我们都不知道怎么修行，我们也不知道解脱的境界是怎么样，所以呢我们就去听闻佛法，对不对？我们在听闻佛法的时候，然后呢佛法里面呢就会用文字啊语言呢来传达，告诉我们说啊修要这样子修，然后呢解脱的时候应该有这样的境界出来。你要记得看这些东西的时候呢，你只能够当成参考，这样明白吗？你不能够就是说哦啊解脱的时候境界是这个样子的，然后你就完全的信以为真。这个所谓的信以为真，就是你完全的去取着它，爱取它，你爱取它，那其实一样构成你的轮回，而不是构成你的解脱哦。那就像刚才有人问说，诶，初禅到三禅，我过去学习过的佛法里面，不是针对这个人这样子回应了，我说大家都可以借这机会学习，我也自己也借这机会从同学的问题里面呢去思考跟学习的。诶，我过去的经论里面呢不是都一直都在听说初禅到三禅只有可能是喜乐升起吗？怎么会有舍受哦？而且心一净性好像到就每一支都有吗？怎么都没有舍受这个词出来，为什么在论里面会写说初禅到三禅有喜受有乐受有舍受。所以当然我不能够说对方就是错，或者是经论是错还是怎么样。像这样子的一个例子呢，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好让大家反思的。经论真的是这样子写，有这样子写，不过你要用你自己的身心去验证它，明白吗？而不是哦，经论这样子写，那我在静坐的时候，或者是我在修学的时候呢，就在等那个舍受有没有来啊，乐受有没有来啊？你这样子修的话，其实你是在修文日，而不是在修自己的身心，这个是很重要的哦。所以这个就变成说，你看了文字过后，虽然解脱是这样子描述，或者修行是这样子描述，但是要小心，这只是一个参考，这只是一个参考。然后每一个众生都是一部经论，也就是说每一个众生都有他的无常性无我性在那一边哦。有了这样的参考，然后呢我们知道有这样的参考，我们要重视的是怎么修，而不是重视那个境界是怎么样。境界反而是回到自己的身心上，你如实的去照着方法去修的时候，所有的境界在你的身心出现的，你就如实的记录就好了。用你的身心去真正的去体验到底解脱放开自在随缘到底是怎么样的。可是这些语词在经论里面呢，他用文字表现出来的时候都可以写得很好，写得很规矩，写得很工整，但它不一定是你身心真正体验出来的那个解脱啦自在啦，或者是种种种种的这个，所以它只是一个参考，这样知道吗？不要被这些东西呢绑住你，绑住你的话就是爱取有，然后就有生老死的。 OK， 好，那接下来这个部分呢就是同样谈流转的部分，生的流转。那么缘起的语词为什么会这样子称它为缘起呢？这个是比较属于呢在做定义的部分，definition 就是在定义的部分。然后这为什么它叫缘起，这个就一样，你就很快的我们就看过从字的部分呢来表现，就是说他被烦恼绑着，然后呢让我们因为有烦恼作为缘有烦恼作为缘所以呢我们就这样子呢在不同的趣当中呢不断的再升起，所以叫缘起。这是其中一个解释，对缘起的解释。你看不同的经论，有不同的经论对于缘起的种种解释，这样明白吗？所以今天我们读第十卷的时候，刚好他提到缘起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子解释呢？他提出了五个面向来解释缘起，但就不要就这样子呢，就 缘起就永远就是这个五个意思而已，然后其他经论的你就完全不接受，也不需要这个样子哈，只是知道说，哎，每一部经论，每一个大师，每一个论师在谈这些课题的时候，他都会用他自己的角度哦，或者他自己的经验里面呢，谈出来这个缘起哈。所以更当然也不要再起无名处说，哎呀，你看《般若经》讲的缘起的解释哦，人家讲十二义，为什么这边才讲无义？好像与《般若经》比较厉害，这个是自己的无名处啊啊、哦。然后从刹那义来讲缘起，刹那义来讲，他这边他要强调的就，哎，对不起，他要强调的就是说，从原生法的角度啊、哦，原生法就是说同。原生什么叫原生法呢？原生法就是说原所生的法，就是比如说我的苦，我现在很苦，我感受到了苦，这个就是原所生法了。我不去管说我的苦是怎么来，先不去谈这个苦怎么来，这个烦恼怎么来，这个苦怎么来。如果你去进一步探讨它怎么来的时候，那个是缘起啊，此有故彼有，此无故彼无，这个是缘起了。但是现在我单纯的在谈这一个当下这个法的时候，我现在烦恼，这个烦恼本身当体，它是刹那在生灭当中的，可以理解吗？从原生法说它是刹那灭的，没有不灭的。虽然一个长时间里面，比如说我从九点烦恼到十点啊，一直在为着这件事情在烦恼，看起来它好像没有变到，很稳定的从九点烦到十点，而十点听了课过后啊，听了一个讲座过后啊，终于没有烦恼了。看起来好像那个九点到十点已经烦了一个小时六十分钟，其实这个原生的烦恼这个法，在这个一个小时里面，如果你的心够安静的话，你会看到说它其实是在刹那变化当中，每一刹那每一刹那变化，它可能有时候变小，有时候又变大，有时候又好像没有掉，它就在刹那刹那的在变化，它没有一个物好像永恒不变的，就这样子的一个相续，刹那相续的那种感觉，给我们以为说刹那，你看烦恼就是跟着我，假说的安定心，让我们以为哟，真的有烦恼不变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形。然后第三个意思，它是从作用来讲啊、哦，就是因为有些好像升起过后，哎，过去了嘛，这因缘过去了，可是呢，还会有下一波的。那个作用就出来啊，或者是一些现象又现起，从作用来讲，称它为缘起啊。这是第三个，第四个呢？第四个就跟这个也是在讲坏灭。刚才是讲那个原生法，刹那刹那，单单原生法，刹那刹那坏灭。然后这个部分呢，第四个意识的坏灭的部分呢，它是从苦果相续的角度、哦、苦果相续的角度、哦、就是从比较算是从整体，不是从一个法来讲它的那个灭去了。刚才一个法他讲说，哎，这每一法呢其实都在刹那刹那变化当中，这边讲的坏灭是从整体上来看，它是在坏灭当中的、哦，所以包括有时候呢，我们看我们自己哈，也是一样的，就是虽然看起来好像哇，现在不管你在什么年龄层啊，好像哎不错啊，啊，小孩的时候你就很开心，年少的时候也很开心。其实只要我们出现在这个世间呢，我们的一个只有一个方向而已，就是一直在坏灭当中，整体上我们一直在坏灭当中。哦，当然，虽然这样子也不要太消极了，哦，但是这个是真相啊、哦，所以这个是从整体来看呢，它的坏灭啊，速、哦、坏速灭。然后最后一个部分呢，就是从世尊本身的体悟里面 哦，那这个部分呢，我的理解是这个样子的，就是说这个缘起的法则呢，它本来就存在的，不是佛特别创造出来的。很多时候呢，有很多创造论嘛，就是不管是世间学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宗教，都是讲创造论嘛。可是佛法本身，你会发现说，佛是本身呢，他看到他真的是体，就是见证到说，哦，这个法本来就是这个样子。不管你在这个世界是这样子，在其他宇宙也是这样子，只要是有为法，它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缘起的生灭现象。所以他成见，自己用自己的身心看，哎，也是一样。那从这边呢，他就知道说我是这样子，那其他人应该也是这个，都是这个样子的。所以他成见这样子的一个法尔如是，本来如此的这样子的一个法，他宣说出来，从这样的角度说他是缘起啊，因缘所生的啊，然后而且他本来就是如此的啊，他是自然的一个法则啊。那如果说我们照着佛陀给我们的这个指示去修、去做、去观察、去看的话，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体悟佛所体悟的，或者看到、知见到佛所知见到的。所以这个就是从五义的角度、五种面向呢，从这个论主的角度呢，去谈出这个缘起的定义。好。同样在流转第七个课题啊，第七个大课题呢，就是谈到缘性的部分了。啊，这个缘性啊，有一点点要牵扯到说，比如说无明跟行啊，无明，我们讲无明缘行嘛，缘无明有行，这个概念大家知道吧，啊，缘无明有行，那这两者这样子的一个关系当中啊，到底是什么缘出现，这个叫做缘性的课题，它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缘而让这个下一个法可以升起，这彼此之间的因缘关系是什么，什么缘造成它的。那么在这个欲切师地论里面呢，如果你记得的话，在第四，好，这个是他提要探讨的课题了哈，一到五，那这部分我会每一个部分都讲啊。第一个就是无明妄行的时候，无明跟行啊，无明缘行，就是缘无明有行的话，有几种缘会产生啊。那为什么没有谈到因缘？因为他们在解释说啊，有这些缘出现的时候，为什么没有谈到因缘啊？那如果没有因缘的话，因果体系还能够建立吗？所以有人就这样子借着机会呢，去问这个唯识学派的那种思想。同时呢，当然论主会把它整理出来，也是希望说大家也借着机会认识，从唯识学派谈的四缘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在谈这个诸法升起的时候，这四缘是怎么样安立的，然后有几支是隐因所摄的，有几支是声音所摄的，然后这个隐因跟声音啊会产生怎么样的果，所以其实这个部分呢，等于是在回答唯识学派他们自己的这个因果论，他们是怎么样安立这个因果论的，或者是因缘果报这样子。所以有五个课题我们要进入哈，在这个部分复习四缘，因为这个缘性的部分我们要谈到这个法引发那个法的话，那有什么缘出现啊，你们还记得吗？在卷三的时候其实四缘的定义它已经讲出来了啊，所以如果你忘记了没关系，这边已经放在这个讲义里面补充，让你们再回去参考。那唯识学派沿用这个有部部派时期的这个四缘的概念呢，他也沿用了这个概念，不过呢他在谈这个四缘的时候，他有他自己的一个说法啦。因缘，第一个因缘呢一定是种子，这个是他的骨概念，因为在今天它会称为唯识，我们现在所有的法的升起，世间的一切的升起，身心的升起，都是 都是什么呢？为事所限的。那为什么会限呢？是因为他有我们过去做了什么事情呢，就有什么种子留下来。这是他的整个概念，就是这样子的。然后我们修学，以按照唯识学派的方法修学佛法的人呢，目的啊，就是在转染沉静，想明白吗？你要不断，你要把握那个概念，就是说我的修学的目的就是希望更多的善的种子，好的种子。因为过去以来我们已经累积了太多太多的不好的种子。我曾经跟大家讲过，你们都认识三大系吗？一个是什么？性空为名啊，然后虚妄为事嘛，生常为心啊。那这三大系会不会造成你的困扰？有时候不会。我只问一个很简单的，如果今天我要你很快的告诉大家他们的修学的关键词，当我要从凡夫变成圣者，他的修学关键词，你会用什么修学关键词来谈这三大系呢？如果唯识学派的话，虚妄唯识的话，永远记得就是转。他的修学关键词在转，不管你念佛也好，不管你静坐也好，修种种世间的福利慈善也好，都是努力的在累积更多无穷尽的善的种子。因为善的种子才能够多，越多的善的种子才能够转染成净，这样明白吗？所以你学唯识学派的，不管你修学什么修行方法没有关系，但是你的修学关键词就是在努力的转世成智，转染成净，转迷成悟，都在转。那如来藏呢？如果今天你学如来藏的话，他的修学关键词你会用什么？如来藏主张什么？会讲说你的心是染污的吗？唯识是讲我们的心都是充满着染污的种子吗？所以我们现在重新来把这个旧的种子想办法把它，不然压下去了，不然就是累积更多的善的种子嘛，就转嘛。那如来藏是讲心是染污的吗？不是，心是清净的，是它没有染污种子在里头的，它是清净的，它本性清净的。所以你的修学关键词在什么？差。你回去你禅坐也好，念佛也好，都是努力的把这个心擦亮，这样明白吗？擦，这样明白吗？你把去除这个尘埃，因为它被尘埃沾染了，你要擦亮。我念佛一生就是擦亮一次我的心，我静坐一支香，我就再擦亮一次我的心，因为我相信这个心是清净的，它是本来明净的。我努力的擦，这样明白吗？我去做福利慈善事业，就是在擦亮我的心。性空为名呢？你可以说观也可以，你可以说破也可以，这样明白吗？他的修学观或者是破，立一法破一法，立一法破一法，立一法观他的缘起之性，观一法。这个三个字啊，就是不管你学什么学派，你要知道他的修行的重点在哪里，不是在法门上比高下，永远不要在法门比高下。人家念佛，然后你讲静坐最好，人家喜欢静坐，念佛最好。问题不在法门，问题是在说你在修这个法门的时候，你有没有办法把握里面的那个方法的概念，帮助自己从凡夫界，从烦烦恼恼的凡夫界变成一个清净解脱的自在人。不要讲说圣者那么高了，你的目的只是这样子而已， 那你学唯识学派，你要记得就是转染成净，努力的在转。所以他就讲到说，我因缘他立的就是在种子，凡是所谓的这个法会升起的因缘，一定是种子。那你就问你自己，你过去到现在，种子染污种子比较多，还是善的种子比较多？明的种子比较多，还是无明的种子比较多？一看啊 ，OK， 努力修学佛法，常来慧智讲堂上课。等无间缘，等无间缘呢，一定是跟心法有关的，心法才能够作为等无间缘，这个是要记得的。而且等无间都是变成什么呢？这个心事升起过后，下一个心事要升起的话，前一个心事它就变成是等无间缘，因为它作为等无间缘的话，才能够有一个一根让下一个心事升起，这样明白我意思吗？比如说你的眼根要看到，要起眼视，眼根要起眼视，看到色尘要起眼视，你要有眼根作为一个安立点，所以眼视可以升起嘛。可是你下一个心事意识要升起，你意识要升起的话，根在哪里？你要有一根，对不对？可是一根是什么呢？哦，原来等无间，等无间缘，就是前一刹那的事，前一刹那的心事，通常一定会扮演，只要它是心事的话，它会扮演这个等无间缘的角色。OK， 所缘缘呢？所缘缘就是我刚才已经讲了，伴随着这个心事升起的其他的心心所，这个都是所缘缘。比如说我起这个心念，我起这个心念，可能我会夹杂怀疑，我会夹杂不信，不相信，不信这个心所，这个时候呢，它就是所缘缘。然后当然所缘缘本身呢，它也可以，它可以不一定只是心法哈，它也可以用色法作为所缘缘啊。比如说别人刚好讲了一句话，或者你看到一个佛像，它也可以变成一个所缘缘，不一定是心法啊，让你呢诶伴随着这个心事的升起，这个是所缘缘。最后还有一个真上缘，真上缘的概念比较不是很难啊，真上就是说不管是什么因缘出现啊，人事物这种种因缘，接下来它一定会让你有采取行动的动力，这个都就是真上缘了。我不再修学佛法，我将继续修学佛法，我将做这个事情，它会有一个真上的利用的。你会发现说，周围所有的东西啊，人事物啊，言语啊，是自己心里面想的东西啊，都可能会变成真上缘的。你听了很多负面的东西，本来是一句话，它会不会变成你的真上缘？往哪方面去真上？听了很多负面的东西哦，往负面去真上，这样明白我意思吗？负面的话会让你真上往方面去，往坏的方面去，留在你的心里，这负面的话留在你的心里，它会不会有真上的作用？也会有真上的作用，往负面。所以不管色法或者是心法，它都会变成真上缘，这样可以明白吗？所以现在有了这个概念过后，有了这个概念过后呢，我们就来大概这样子来谈哈。我们讲说，无明缘行嘛，对不对？这是我们现在要把这四缘哦，安立下去，我们去看说，什么法升起，什么缘嘛，对不对？无明缘行。类似这个例子，这个也是我们这个讲义里面论里面就是这样子讲的。那我想问一下，无明是色法还是心法？ 无名你可以说它是长怎么样的吗？金色的盒子，你能这样讲吗？不能嘛，对不对？所以无名就是什么呢？非色，它是非色支。OK， 无名是非色支。那么行呢？行就不一定了哦，对不对？如果今天起的是生口业，生口业，生你应该听得到啊，生你应该看得到吧，对不对？我的脸部表情很凶，这是生业来的，对不对？我的说话、很粗狂还是怎么样？所以你看得到他的什么呢？他的那个什么呢？色嘛，他的那个相嘛。所以这个是色。所以还是讲说，如果今天非色跟引发的是色的话，当中所要的缘呢、它当中所要的缘只是叫做真上缘而已。如果是非色，我心里面起了一个无明，然后呢，我说了一句不好听的话，这个是往坏的方面去增上，增上缘。我心里面，没有，不是用不好的，我用，比如说我心里面是，努力的，记得师父已经讲了明处，明处这个概念哈、不要在无明处。OK， 我虽然遇到逆境，可是我起明处，我尽量用佛法的角度，所以呢，本来我要骂的，结果我变成是接受了这件事情，不要这么这样子粗狂的去对立。那你这样子的时候也是增上缘，可是这个增上缘是往好的方面去增上的啊。那非色有时候啊也会还有，因为业行一定还有什么呢？一业嘛，所以一业有谁可以告诉我一业长什么颜色吗？一叶是长什么样的形状啊？讲不出来，对不对？所以它是属于非色了嘛，对不对？非色跟非色在一起的时候，会不会有增上缘？怎么不会呢？增上缘一定存在的，永远记得，增上缘是最关键的。哦，颠倒的心，会不会再继续颠倒的想法？增上缘呢，它一定有增上缘，这样明白了没有？它一定有可以作为增上缘，然后它是心法，这个是心法，心法还有可能做成什么？等无间缘，对不对？只有心法才可以变成让下一刹那心再升起的立足点，所以它一定又可以变成什么呢？等无间缘。有没有所缘缘？为什么会有所缘缘？所缘缘，它不管是心法或者是色法作为基础的时候，所缘缘一定会有。如果要让心法升起啦，如果要他要，意思是什么？所缘缘有一个定义是什么呢？它是作为心所攀缘，能够去攀缘的。那能够让心所去攀缘的。所缘缘的定义哦，能够让心所去攀缘的，请问心法可不可以让所缘缘去心法能不能让心法去攀缘？心法能不能攀缘色法？所以你要记得，只要这边是心法，只要这一边是心法，那他的所缘不管是色法还是非色法，所缘缘一定在。所缘缘的 定义就是什么呢？在唯识学派里面呢，所缘定义就是什么呢？它能够让心心所去攀缘，这个是心心所，这个就是心法嘛。它能够让心心所攀缘，那你就问你自己，非色能不能作为攀缘？色法，如果今天是色法，能不能做攀缘？所以这个部分解决了，可以理解啊。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我现在是讲非色嘛，哈。如果因为其他每一支有时候是色法升起吗？有时候是非色法升起吗？不一定嘛。比如说名色六入眼触的时候，对不对？六入如果这个六入里面呢，是比如说眼耳鼻舌身，它就是变成是色法了嘛，对不对？所以有可能的。现在我们来看的就是说，如果是色法在前面的话，如果是色法在前面的话，色法如果升起，帮助另一个色法升起，色法帮助色法升起。比如说，举个例子哈，人家讲你不好听的 ，OK， 听到那个声音嘛，对不对？他会不会帮助你的色法升起？因人而异，但是他多少都会给你起反应，对不对？你一定会呈现在可能你马上出语业，也马上出神业，口业跟神业，这个就是指色法嘛，对不对？那这样子的一个关系有什么缘在里面呢？一定有，我没有地方写了，但是这边你看啊，这边是这边的哈，大家不要搞乱哦。它一定有，它一定可以作为什么呢？真相，可以有好的真相，也有坏的真相，这样明白吗？别人说一句你不好听的话，那个话你听到了，这是色法。因为你的修养很好，所以呢，你面不改色。OK？ 啊，如果人家说了你一句不好的话，哇，马上你脸色变了，然后呢，话也不客气了，这种讲话可以听吗？有很大的色法的反应，一样是真相。那你看到前面一个是好的真相，一个是不好的真相。那同样色法会不会再引申心法呢？非色法哦，所以这边就很特别了哈。色法引申非色法的时候，色法引申非色法，人家讲一句话，你心里面在想，你心里面在重想这件事情，这个叫做色法引申非色法了嘛，对不对？ OK， 色法引申非色法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缘会生气？不用怀疑的就是真上缘，所以真上缘几乎是每一个情况它都存在的，所以一定会真上的。所以人家讲了你一句话，你心里面是往好的方面去低估的话，好的方面还可以低估吗？好的方面去接受的话，这个是好的真上，对不对？人家讲了你一句话，人家放到心里面了，你是我在那边一直哎呀埋怨啊，种种的那种气氛啊，对吧？虽然你没有表现出来，可是你在心里面哇，这那是不好的真相。这真相缘肯定有，现在剩下两个而已，等无间缘跟所缘缘。会不会有等无间缘？为什么不会有等无间缘？因为这个不是心法来的，它不能够变成一根的，这样明白我意思吗？所以绝对没有等无间缘。可是它可以设法是心心所的攀缘嘛，它可不可以有所缘缘呢？它可不可以做它的所缘缘呢？可以。所以 好像这个复杂的东西好像也不难理解了，对不对？所以色法缘色法而生起非色法的时候，记得只有真上缘根，我这边没写了哈，只有真上缘根所缘缘。 OK， 这样大家把这个部分看了一下，应该午饭的时候不会消化不良了哈。你从这样的角度去思考，就其实可以帮助你去理解。好，那么我刚才讲的就是这几个 slide 了哈，你可以回去自己再去思维消化啊，去再去每一只甚至去想一下，以此类推的啊，以此类推的。然后现在就是问题来了，他说，哎，你都把你前面卷三都讲四缘嘛，对不对？真上缘、等无间缘、所缘缘，还有因缘四缘，为什么你在回答这个诸之相望的时候，这两只缘起在相望的时候，你都谈了这些真上缘、等无间缘、所缘缘的分析，没有谈到因缘，因缘跑去哪里？原来因缘是不管你什么法，站在唯识的角度呢，只要是种子就是它的因缘。今天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应出来？种子哦，一遇到这样的缘哦，种子，这个是唯识的一个概念。所有你遇到的、你反应的，你会这样子做，而没有像圣者这样子的一个表现，就表示说你还缺那个圣者的种子。有我们所具有的都是什么呢？过去遗留下来的人事物互动的种种的杂染种子，这些种子就是因缘啊。自种子所生啊，没有因缘的话，那因果体性怎么安立呢？你如果没有把因缘放在这边的话，都把它讲成自种子所生的话，那你的因果体系怎么样安立呢？你看唯识在回答这问题的时候呢，他就讲了，我你看每一个情况升起的时候一定出现的是什么？真上缘。所以他是把它交由真上缘来作为一个关键点啊。这个真上缘呢，它有什么呢？引发的功能，有牵引的功能，然后呢有升起的功能。它由真上缘来说明引发，这是简体字，对不起啊，还是改一下好了。有些繁体字，有些正体字我已经忘记怎么写了。不过我的处的时代哈，很特殊啊，我处的时代很特殊啊，不用唱，我处的时代就是国小的时候是念正体的，然后初中高中的时候是念简体的，我们的学制有改变，在马来西亚的时候啊，所以有一些正体字我还大概有一点印象，但是人有惰性哦，你写简体字写惯了，有时候就就简体这样子写。所以他说这个真上缘呢，他我今天我的因果的案例呢，哦，这个因产生这个果，这因果的案例呢，我都放在真上缘来讲。然后真上缘本身呢，它有引发的功能啊，然后呢还有什么呢？牵引的功能，这个我就不大会写了。牵引，然后呢还有升起，哪一个是近因，哪一个是远因呢？牵引的话是远，如果牵引的话就是远的真上缘啊，静的就是升起。回到这个部分来看哈，受升起爱，受跟爱的关系里面，受扮演的就是一个静的，这样明白吗？但是这个受为什么会这样子产生这个爱呢？ 他一定跟那个前面的无明啊所对的境界，这些可以算是远的，他可能是过去式的，他可能是过去留下来的，所以他就叫做远的、啊、所以他的因果的概念是这样子来安立的、啊、好。然后又有人问说，多少支是影音所摄，多少支是作为声音的呢？其实这个我们在卷九的时候已经有谈过了，对不对？我们在卷九的时候我们谈到说，什么是 哪里是影音，哪里是声音，还记得吗？无名行识名色六入触受，这一边全部是纳入什么呢？影音，影音啊。不过如果要更细的来讲的话，影音可能就是无名原型，然后呢引申这一期的果报体，这一期的果报体啊。所以也可以这样讲说，如果按照第九卷的话，无名跟行是影音，主要的影音，然后呢是名色六入触受是所引，被影音所引的。所以我们上个星期有提到这个语词，你们还记得吗？它有一个语词叫做这一个叫这边叫影音，对不对？这一边叫做索引，可以理解吗？然后接下来呢，爱取有被称为什么？声音。从音的角度，你也可以说，你也可以说这个无名到受这六支都把它归纳成为影音，就像这边所讲的，它能够引申什么东西呢？引申爱取有，引申爱取有过后，为什么爱取有被称为声音呢？它会让你有后继，这样明白吗？如果爱取有没有无名，没有名为引导的话，也没有对峙的话，你带着这个爱取有，如果是烦恼的话，会不会继续烦恼？它是声音，它是升起烦恼的关键了。如果今天你是焦虑，然后你没有对峙它，也没有让这个种子不再升起，然后呢，反而是焦虑的种子多，那么这个爱取有的声音会不会让你继续在焦虑当中轮回，在焦虑当中生灭？所以它当你这个爱取有、哦、都一直在往这个无明的方面去引导，所做的业都是无明所牵引的话，那么它会升起接下来的流转，种种的流转，烦恼的流转，焦虑的流转，担心的流转，放不下的流转，你自己命名它吧。总之你有什么困扰，大概它就是来自于这样子的一个声音。这个声音怎么来呢？这个声音从前面的影音而来。前面的影音里面这六个都是影音，但是最关键的是无明根，过去的无明根行留下来的。然后呢，你在面对境界的时候，你跟净士在面对境界的时候，他又在产生新的声音，然后呢新的流传。所以他这边就是在回答这个部分。那么这样子的影音跟声音会产生怎么样的果呢？这样的影音和声音会产生什么样的果呢？我们有两种果，一个叫做影音，属于影音的果，属于影音的果。所以影音的果会在哪里？请问，属于 因。我刚才讲，如果无明跟行是主要的引因的话，所以它的果应该是什么样的？就是OK， 他讲说老死位嘛，还有什么呢？是乃至受，最靠近最靠近的是先想到这边。如果今天无明是无明跟行是主要的引因的话 ，OK， 那他的果就是这个部分。所以。OK， 因因果所摄，对吗？后有好，我想这样子来让大家理解哈。如果今天我们先这样讲，你回去慢慢消化哈。如果说今天我们OK， 引因会产生这样的一个索引。好，我们把这个全部都看成是引因好了，还是像这边所讲的，我们把这边全部看成是引因。那么这样的引因会生怎么样的果？这样的引因会生什么样的果？后有的种子的名色六入触受，这样明白这个部分，你可以理解吗？就是说他其实还是在讲这个部分。为什么他在讲这个部分？比如说我现在有错误的观念，那我面对重新在面对境界的时候，面对同样的境界的时候，我如果这个错误观念没有破除的话，我是不是又在继续的用同样的错误的观念在面对这个境界？然后这些境界你在用错误的观念继续在面对它的时候，会不会再留下种子？这个种子会被带到后面后继的老死，它概念是在这边。 OK， 这个叫做引因果所摄、哦、这个引因继续的让你产生更多更多在自身的果报体里面更多更多的种子，而这个错误的观念的话，就是错误的种子，染污的种子。然后这些染污种子不要小看它，它会继续的升起，产生声音，然后呢，造成后继的种种老死流转，后继流转。所以引因的果弄清楚了没有？声音的果呢？给大家讲声音的果，声音的果，声音，如果声音在这边，它会产生的果很简单，老死，这个没有问题，对不对？未来的流转，声音产生老死，但是他也讲声音会产生是乃至受。所以我每一次常常跟大家讲说，你不要以为说这个爱取有和生老死只是讲未来事，这样明白为是吧？他也可能在讲这个当下以后的都叫做未来。所以这个老死，这个生灭，这个老死啊，你把这个生灭，把这个生灭如果放在今世来看的话，这个生灭等同这一个区块，现在明白吗？你的后继，这边是后继，后继给人的感觉就是下一世了吧，对不对？一般人是这样子讲，不一定。除了未来世以外，后继除了未来世以外，它也可能是什么呢？你下一刹那的再来一次的根茎是的和合处和受。看到菩提树，又来讲菩提树了哈，好像去年我也在讲菩提树，我很喜欢讲菩提树啊。看到菩提树，哎呀，要吃饭了呢。看到菩提树，你起什么心？你起什么感受？欢喜。很多人要起欢喜的感受，然后就这样。如果有一个人他看到菩提树是 一看到就很生气，哦，想要鞭打那个菩提树，想要破坏那个菩提树，造种种的这个业有。你知道为什么吗？一定有原因的。原来他对这个菩提树有错误的认知，因为他在菩提树下跟他最爱的人分手，所以呢，他就非常讨厌，非常生气。你们看到菩提树，哇，敬仰的不得了，高兴的不得了。但是他看到菩提树呢，他就开始有种种的业有出来了。这一个概念一旦没破除，他继续的在讨厌菩提树，讨厌菩提树的那种爱取有当中，会不会带到下一世？肯定的，后继老死肯定没问题。这个声音会引发声音果，没问题。不一定讲到未来世啊，他会不会继续？只要他还没有对这个菩提树有重新的认知，他会不会在今世里面一看到菩提树就想破坏菩提树？这他就来到这一边的，这样明白吗？所以这个因果所设的部分，我们也顺利的讲完了。所以呢，我们把今天早上听课的功德来做一个回向。那么下午我们再继续哈。